先打开啊，耶利米书第23章，这一章的题目就是大胆攻击假先知，大胆攻击假先知。这一章很长，但是我们看到耶利米是这么的勇敢刚强，讲到真假先知，也可以说两种先知，也讲到两种不同的话语，一个是诚实的讲神的话，一个是谎报平安，讲了半天都是偷窃神的话，谬用神的话，是虚假的预言，是以幻梦为神的话，完全不同。所以两种不同的比较，耶利米是真先知，他里面充满神的话，而且真假先知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他明白神的旨意，他始终所传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耶利米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为什么神说我立他，神立他为列国的先知，而且以全地的人，是君王，是首领，是百姓反对，就是因为耶利米他坚持神的旨意，传神的旨意。当时呢，在犹大的宫廷里面，无论是在约雅敬的时代，还是西底家的时代，一个个这些个王啊，都是坏王。在他们做王的时候，有这么一批权贵，有这么一批啊，这个在王左右的人，也就是一批假先知和一些个首领，他们是抵挡耶利米所说的话。既是这个亲埃派，他们妄图啊埃及来救他们，又是死硬不肯投降，不肯听神的话。因为当时啊，只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神的旨意，借着耶利米所传出来的，就是投降巴比伦，投降巴比伦，服罪孽的刑罚。神说这样你就平安，你就蒙恩。虽然被掳，还要归回。另外一种呢，就是对抗，不定，死硬不投降。好像是好吧，死硬不投降，实际就是死硬的背逆，死硬的背逆，啊，结局非常惨。所以，神的儿女今天到底听谁的话？你听真先知的话，还是听假先知的话？当时这些假先知误导又勾引了引诱神的百姓，走什么路啊？走一个对抗神旨意的道路，所以很多人被掳，最后很多人惨死。所以两等不同的牧人，他们的结局也不一样，他们所传的话完全不一样。而耶利米是少数单独的孤军，和这么多假先知抵挡的势力来对抗，所以实在看见耶利米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灵，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话不断的领导，而且不管什么环境，他照讲神的话，他照传神的旨意，这个是最宝贵的。不管自己遇到什么危险，前途如何，或者当时多什么样的遭遇，他始终就是照传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23章1节到8节，这一段就是两等牧人，这其中就是允许将有公义的王来掌权，那就是好牧人。神也设立许多的好牧人，多数其中呢也讲到残害赶散神草场的羊的牧人，叫什么牧人呢？坏牧人，恶牧人。所以这里两等牧人，两等牧人。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一点，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这是第一句话。耶利米很明确的讲到什么人有祸了，名字为牧人，却不是，根本不是牧养神的羊，而是什么呢？残害，又干嘛？赶散，把神的羊都赶散，残害赶散，当然是借着他们的话，他们假传神话，假托神的名，再传一些话，结果是残害。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0章，也是两等牧人，而且根本不能成为牧人，耶稣说他们是故宫，真是两种不同的。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有一种牧人是什么？是来偷窃、来杀害、来毁坏。所以耶稣称他们为强盗、为盗贼。我们看第十节啊，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这跟耶利米第一节这里第一节所说的完全相同。十章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他来做什么呢？他是偷窃，偷窃啊，用各种手段，贪婪呢，不择手段的贪婪，偷窃、杀害，所以这里说残害呀、啊，而且毁坏，把神的羊群都毁坏，所以哪里有假先知，哪里教会就分裂，就混乱，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所以你跟着假先知走，没有生命。他是残害你，他损害你的生命。主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就是好牧人呢、要做好牧人。耶稣是好牧人，耶稣设这个比喻太合适了。所以十一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真正好牧人舍命的爱，舍命的代价。若是雇工，所以另一种是什么？又叫盗贼，又叫雇工。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他们都不能称之为牧人，是盗贼，一天跟强盗一样，贪婪的掠夺呀，杀害呀，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羊群被赶散，因为他根本不是真牧人，好牧人。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就一再的提到这个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有舍命的这个爱，这个是牧人，是真的好牧人。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这就是主的工作，是外邦教会和犹太教会都合而为一啊，归一个牧人。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命舍来，也有权命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那就到第十八节为止，我们看这一段怎么做好牧人。耶稣就是好牧人，所以这里就提到那些个又残害又赶散神草场的羊的啊。所以耶利米一开头讲，这样的牧人有祸了，有祸了。底下我们接着看，回来看第二节，耶和华以色列神斥责那些牧者牧养我百姓的牧人，这些人只能斥责他们，如此说：你们赶上我的羊群，并没有看过他们，我必跑逃你们这些行恶的罪。根本没有爱心，根本也没有心，是赶散也不看过。神说我要逃罪，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三节，那就是预言，神也是允许，也是预言。神要兴起好牧人，兴起好牧人就是子民被掳要归回。所以两种牧人很清楚，一种是残害赶散，一种是牧养领回。这种牧人残害他根本不是牧养，这种呢另外兴起一牧人，就是三节四节，神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所以被掳归回的是圣灵啊，余剩的，把他们从我赶到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这个牧人是多数，可见的神会子民被掳归回，信神信条好牧人，像所罗巴波、约书亚，像以斯拉，像尼西米，这都是好牧人。好牧人呐、牧养他们，那里呢是残害，这边是牧羊，神说把他们领回来，使他归回本圈，那边呢是赶散。所以两种牧人不同啊，我们就要区别，一种是什么？是牧羊，一种是赶散，而不是残害。一种是把他领回来，一面是把人赶散。神说呀，我要设立，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殿里的器皿5400件全部归回啊，子民被掳归回，是吧？ 缺一个，这些允许都要应验。接着更一个好牧人，他是谁？他是大卫家的那一个公义的苗裔，他是那掌权者，他更是好牧人，就是预言基督第二次再来。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为什么说给大卫兴起呢？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一个公义的苗裔，神兴起来的。后面第六节说，他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个义是大写，在英文就是大写，就是他就是那一位义者，是公义的苗裔。为什么神的羊被赶散？为什么神的羊被最摧残被残害？就因为没有公义，没有公义，不追求公义。所以真正的好的牧人就一定是公义的，是公义的苗裔，是喜爱公义，是毫无罪恶的，是蛮有神的心的，是遵守神命令的，是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所以基督要做王，要牧养他自己的百姓，要掌王权，行事有智慧。这个行事有智慧啊，在以赛亚书52章最后也讲到，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以后被高举是谁呀？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行事有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他舍己舍命成全神的旨意，这就是最大的智慧。人看为愚拙，你干嘛上十字架呀？你为什么这么样的屈辱啊，受苦啊，忍受一切？这是他的智慧，行事有智慧。所以在地上要实行公平和公义，他先受苦，舍弃一切为我们受苦，以后得荣耀。所以他那个实行公平公义，基督在地上要做王1000年，要做王1000年。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安然居住。所以子民被掳归回，最好的光景是什么？就是基督做王。所以我们求被掳归回，神的家被掳归回，所有子民被掳归回。你什么叫被掳归？就是基督做王，让他掌权，让他的智慧，他行事有智慧，实际也就是我们的主在地上处处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道，这就是有智慧。我们最大的愚昧是什么？就是不遵行神的道，躲避神的旨意。哎呀，这里苦啊，我就躲开，那里有十字架我就逃避。主不是这样，行事有智慧，他处处遵行父的旨意，他处处遵守神的命令，处处没有自己的意思。所以神把他高举，他将来做王，实行公平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得救，以色列安然居住。所以他的名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也可以说就是腓立比书2章啊，因为他甘心乐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所以神把他的名高举起来，神指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我们那位义者，这个义。所以在英文的大写就说明这是一个专用名词，只有他是那一位义者，借着他我们才能蒙恩，才能得救。如果没有他的义，我们的义只能叫我们灭亡，我们的义只能叫我们啊，这个下地狱，没有指望，我们不能救自己，他成了我们利益。底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散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他们必住在本地。这都是预言子民被掳归回，主是好牧人，他是那个王，他是那公义者，他的牧养。后面两节圣经的意思就是，神有一天不但是他们领他们出埃及的救主，更是领他们被掳归回的救主。就神的救赎是彻底的，神救赎是到底的，你哪怕赶散到各国天涯海角，主都能把他们带回来。现在以色列也是陆续的在回国，也看神的话实在是在应验。那么1节到8节既给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子民怎么被改善，有一天要归回，是要兴起好牧人，也看到两种牧人的不同啊，不同。残害、改善 那还叫牧人呢？这不叫牧人了，一切为己，什么呀？肥己、利己、不己，所以残害、感善。一等牧人呢，那真正是牧羊，把神的名领回来，使他们被召集回来，领回本卷，重新住在本地，说明神的话要应验。底下从九节开始，就是讲到假先知了，耶利米怎样的攻击假先知。九到十二节是先知为民被盗在忧伤，为他们的被盗，就指出他们的罪恶，先知为他们忧伤。九到十二论到那些先知，所以耶利米是和这么多的先知相对抗。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为耶和华和他的圣言，就说明耶利米他里面只有神的话，但是这些个人呢，这些个假先知呢，他们所传的都是谎言，都是虚假，所以耶利米要付出代价。他里面忧伤，这怎么不忧伤呢？圣灵在里面忧伤，因为这些人抵挡耶利米所传的那个圣言，就是神纯正的话，他们抵挡，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所以耶利米的感觉是什么呀？心里面忧伤，骨头都发颤啊，因为这是一种灵魂征战，征战。所以教会里面，在生儿女们的这个心目中，也可以说在他们的耳朵里面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有这么讲的，有那么讲的，破坏神的圣言，甚至混乱神的旨意。你说不忧伤吗？我们看耶利米的感觉，他说，甚至因为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个醉酒的人，又像个被酒所胜的人。就第九节，这个第九节很要紧的，就是说明耶利米心里里面的这个灵力征战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就是二十章，大家看一下二十章啊，我们最近刚读完的二十章的第九节，也是第九节，我们念一遍啊，这就是耶利米同样的一种感觉，一种经历。第九节念：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晒在我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就好比啊，在里面都要爆炸一样，里面有烧着的火，烧着的火必晒在骨头里面，你看看痛苦不痛苦，不能寒忍，不能禁止，不能不说，非要说，就是说他里面有征战。按他自己的意思，我别讲了，我不要再讲了，这些根本不听。但是圣灵在里面像火，这个火就是圣灵的火，为道迫切，不能不讲。现在耶利米这里二十三章这里讲什么呀？我因着神和他的圣言，我像个醉酒的人。我们知道酒是发胀的，酒就是要爆炸的意思，像个醉酒的人一样，好像被酒所胜，使他身不由己。一个被酒充满的人呢、啊，就是里面呢、啊，因为酒是一种发酵的东西，这就是耶利米灵里的感觉，要爆炸，不能不说，圣灵的工作，酒也代表圣灵，哎，火是代表圣灵，酒也代表圣灵，所以保罗说你不要醉酒，那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也是里面胀起来了。就是要讲传神的圣言，所以我们以为哎呀，讲讲神的话真便当啊，你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那耶利米是这样，肉身上痛苦，心里那边的痛苦，多大的压力他面对着，他要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他面对着这些假先知，如果你逃避，你根本不理，还装不知道，那倒没事，不行啊。耶利米他忠心神的托付，面对假先知，所以我的心在我里面忧伤，骨头都发颤。这个只有自己去体会了，就是求助给我们能够学习啊，有这个属灵的这种负担，灵里有这样的体会神的心啊。因为什么呢？第十节以后就说明这些个假先知都做些什么事情。因为地满了行淫的人，妄自诅咒啊，放纵行淫，连地都悲哀，旷野的草长都枯干，到处都是荒凉，因为到处的人都在做什么呀？ 遍地在行淫放纵，而且妄自赌咒，就说明都是本己心啊，来发语言妄自赌咒，随便的在咒诅这个咒诅那个，像那巴兰不是吗，就是妄自赌咒，只不过是神改变他的舌头啊，神把他的咒诅变成祝福，妄自赌咒。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行什么道啊，行的是恶道，因为你看见了，是吧？有些人可能根本没看出来，哎呀，他们讲道讲得很好啊，还觉得不错呢，因为你看出来这帮人呢、啊、是什么呀，遍地行淫在放纵，与世俗联合不是行淫吗，妄自赌咒。为什么？因为接受了发乐的好处，所以就妄自赌咒。假先知啊，巴兰就是个代表，所以所行的道是恶的，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好勇敢呐、啊，什么使得不正？为什么？凭血气，不是随圣灵，可能里面是邪灵。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殿中，在神的教会里面都敢公然的这么亵渎神。什么叫亵渎啊？妄称神的名啊，假托耶和华的名啊，那不是亵渎神吗？嘴巴上讲是神说的，神说的根本不是神说的，神没有吩咐他敢讲，神没有差遣他敢去，后面就讲了啊，所以这就指出他们的恶来。因此他们的道路必向黑暗中的滑地，他们必被追赶在这路中扑倒，因为当追讨之年，我必是灾祸临到。所以神说了，灾祸一定临到这些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十二节为止，这一小段里面就是耶利米怎么样面对假先知，他身心的痛苦，但是他也不能不说他是能够看出这假先知的毛病在哪里。十三节到十五节是进一步指出耶路撒冷的恶先知，甚至是对比起这个撒玛利亚先知是有过而无不及。耶利米就是在犹大嘛，犹大将要被掳了，只所以耶路撒冷的先知更糟糕，意思说更加的坏，更加的邪，就是十三节到十五节。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欲望，那撒玛利亚不稀奇，因为他本身就是邪的，那亚哈就跟耶洗别都结亲了，他们借巴力说预言，使百姓走错路，是吧？所以在耶利米时代，北国早就被掳了，说西西家时代就已经被掳了，是他们是借着巴力说预言，领人走错路，瞎子领瞎子。十四节，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呢，那更不得了，曾见了可憎恶的事。你看什么可憎恶的事？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坚固恶人的手。坚固恶人的手啊，他们就是给西底家做后盾，是吧？坚固恶人的手，帮助恶人，也是啊，助长了这个约雅敬王来攻击，来残害耶利米，追杀巴路，这不都是他们做的吗？坚固恶人的手，甚至无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啊，这个跟先知以赛亚时代的预言是一样的。以赛亚书第一章就提到祸灾呀，说这些人是什么呀，是索多玛的官长，是俄摩拉的百姓。你看这里也是提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说明在耶路撒冷最圣洁的地方，是全国首节敬拜神的一个中心，竟然怎么样犯罪作恶，行奸淫，做事虚谎，都是彼此联手坚固恶人，狼狈为奸，在神的面前像索多玛的罪，逆性的情欲，不知悔改，百姓也像俄摩拉，那等待着焚烧了。所以万军这些话论到先知如此说，先知这先知就指这些假先知，耶路撒冷这帮先知与耶利米作对，与神来作对，与神旨意来对抗的这些先知，他们一天整天也传神的话，传什么？后面就告诉你了，谎报平安，假的平安平安，一天说上帝说的上帝说的，实际是假托神的名。所以这里就宣告他们将要什么样，是阴沉喝苦胆，这是十五节先知宣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论到先知如此说，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 这就是你行事的结果。这些先知他们的结局悲惨，像吃阴沉一样苦，像喝湖胆水一样，因为亵渎的事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这个毒啊就等于是传染一样流行的遍地都是。所以耶利米指出来，从这一点看见耶利米多么刚强啊！面对这么多人反对，他没有惧怕，他旁边也没有一个人帮助他，也没一个人鼓励他，也没一个人安慰他，也没一个人同工，就是这样对抗。第十六节到二十二节，他进一步揭露假先知的信息，乃本己心，意思是根本不是出于神。十六节是揭露假先知的信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耶利米每说一句话提到的是谁？不是我说的，不是自己说，是谁说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神在指出了，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是以虚空教训你们，说的话空洞，说的话是虚谎，说的话不真实，就跟 说打空气一样，是虚空来教训人，讲了一篇信息，结果是什么？是虚空，这个不是空洞吗？空洞的不得了，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一来就高举意象，什么意象？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为什么耶利米这么大声惊呼指出来？就是巴不得百姓不要上当啊，不要接着听他们的话呀、啊，被他误导啊。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对什么人？爱听假先知的话，喜欢听预言，喜欢听看异象，喜欢听他们所说的话，就是藐视神的人。说什么？说你们必享平安，这话谁不爱听啊？一定平安，上帝祝福祝福，像老以利一样。又对一切按自己王等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放心，你们日子好过着呢，平安，没有灾祸。所以这不是在骗人吗？这就是在骗人。所以这当中唱了这么一句话，就是十八节，我们一起念啊，这透出神的心，一起念。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就是在这一个假先知豺狼当道，许多人爱听假先知的话的当中，谁听得见从上面来神的话呢？整个的时代，神的话就被混乱、被隐藏、被遮盖，都没人听。所以这里提一个，有谁啊？谁肯这样？是谁能够站在神的会中？所以问题是不是站在神的会中？你要退到神的里面，你要进到至圣所，你要站在神的会中，你就能够听见，能够会悟他的话。所以许多人念圣经啊，传圣经，实际没有真的，没有可以说是没有启示的，没有直接从神来，所以不会悟，也没领会，没听见。这个你站在神的会中，谦卑这么样的恭恭敬敬的，你站在耶和华的会中，才能够听得见，才能会悟他的话。什么叫会悟啊？你属灵的悟性，那个懂得，那个明白神的意思。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我们常常也在读，没有留心听了，好像没听见。好像我们的姊妹在最近讲的啊，在伦敦啊，他说你每天念生命记，你问他吧，什么不懂，念了半天一点不懂，念了半天不知念些什么，天天念生命记都不晓得念的是什么，不留心听，没有留心就根本不懂，也不问啊，装懂，以为都知道啊，自动认的，根本没领会。看哪、啊、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头上。所以不听神的话，结果接着就是神的愤怒领导。不留心呢、啊，传了传假的预言，爱听了也是听假预言，好听啊，因为说话多简单了、啊，平安，没有灾祸啊，我们就随心所欲的，我们不管，不负责任。所以神说，暴风来到，暴烈的旋风临到恶人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向，直到他心中所立定的成就了。幕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啊、这就是假先知 和这一些爱听假先知话的人，就是西底家，就是约雅敬和这帮坏领袖，就是爱听假先知的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神的怒气不转向，那就是被掳。你不听你不信，先知应你的话是句句都要应验的。神的话，神的预言借着耶利米所传的，你不听，但是呢，神的旨意还要成就，不以你听和不听为转移，神的话到时候就应验。这就是神亲自印证他的仆人。下面什么叫假先知？就是二十一节，两个没有。神说我没有，第一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尽自奔跑，到处奔跑。第二，我没有对他们说，他们尽自预言。一个神没有差遣，第二神没有对他们说，两个没有，这就是假先知。所以什么是真先知？有圣灵的差遣，有神的话领导，这两个没有。是不是我根本没有打发你，你尽自狂奔乱跑？我没有对你们说话，他们尽自预言。他们二十二节这个弱字，你注意，这个弱字就是神是意思说，假如你是这样的话，那么百姓听你的话就能回头离开恶道。你不是，也可以说神那些巴不得人能够听他的话。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恶。但是他们并不是这样，是不是？若是这样，这个若的意思是，也可以说神是巴不得有人肯听神的话，带领百姓回头离开恶道。但是他们怎么样？他们等于是助长百姓作孽，背叛了神。底下二十三节到三十二节，真假先知和真假话语的比较，这就是做一个比较了。二三节开始，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灵，不也为远处的神吗？”那这就是针对一些个什么？这些个假先知和爱听假先知话的人的自欺。上帝离我们老远的，没关系，我们爱说讲什么讲什么，爱听什么听什么。神说我是远处神，我也是近处的神。意思说我是近处神，我也是远处神。所以诗篇不是说吗？耶和华虽高，却是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你以为上帝看不见呐？他是远处的神，他是近处神，他也是远处的神。意思说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见，他不也是远处的神呢？二十四节，大家念这一节啊。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呢？”这就是人不要自欺，我们的神是充满天地。你在隐秘处不能藏身，以为上帝看不见，可以随便行恶，偷偷摸摸，暗中随便行事，谁知道？没人知道，好像神不知鬼不知。其实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他是无所不见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底下神说：“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话。”神说：“我都听见了。”就是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所以什么叫假先知？托神的名说假预言。这就是十条诫里面第几条？第三条，妄称耶和华的名。神说我必不以那人为无罪。妄称神的名，托神的名说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梦也有真假，有的是出于神，但是你是假的。你说你做梦做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性诡诈的先知，这跟以西结书十三章一样啊。本性诡诈，本起心发预言，随自己心中的情欲爱怎么讲怎么讲，是预言本性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灵舍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这历史历代都一样，列祖是因巴利，现在呢？现在是什么呀？啊，靠梦，一会儿一个梦一个梦，有些梦是邪灵自己骗自己，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所以二十八节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述我的话。耶利米他没有讲梦， 但是因为你讲什么，讲神的话，得我话的先知啊，是什么呀？可以诚实讲出我的话。所以真假先知就是虚谎跟诚实之别，一个是诚实，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个诚实的人。神的话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不要自己加上。假先知什么？加上了很多虚虚谎谎，说是神说的，又来自神，又是有圣经的根据，实际都是假的。所以说梦啊，一天说梦，得梦的先知可以说出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我的话。下面就是把假先知话当作什么糠皮，糠皮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此在什么，在装备主的话，是麦子，是麦子，是生命，是生命，是粮食，是生命，是粮食，是叫人得饱，叫人得益处，叫人得生命，是麦子，是麦子。但是呢，假先知话是糠皮，糠皮对人有什么益处？风一吹就没了，那是糠皮。糠皮外面一大堆，外面很热闹，实际是糠皮，没有分量，没有分量，没有生命。没有生命，所以什么羊场，羊场糠皮就被风吹散了嘛，麦子就收在仓里嘛。我们要做麦子，你做麦子你就要肯死，肯牺牲，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先知的话是麦子，先知本身也是麦子，主耶稣就是一粒麦子，我们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耶利米也是这样付代价，耶利米牺牲到死忠心传神的话，以后被掳归回，神兴起大批的大批的工人领袖。所以说糠皮跟麦子怎么能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二十九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打碎磐石的大锤吗？所以就是神借着耶利米来见证他自己的话，形容让我们认识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是麦子，神的话是什么？是火，是火，是有火的威力，神的话像火焰有威力。神的话，火的意思是什么呀？那个烧灭一切的罪恶，不能容忍一切罪恶，是像火一样。烈火的律法像火，五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我们也是前些天看完了的，耶利米是五章十四节，神怎么对耶利米说？这个火在哪里？就在耶利米的口中。五章十四节，大家念。五章十四节，所以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因为百姓说这话，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使他们为柴，这火便将他们烧灭。看耶利米话多有威力，多大的能力！我的话在你口中就是火，借着耶利米这个火的威力，就能把这些个作恶的百姓都给它烧掉，烧灭罪恶的权势，抵挡神，虚谎虚假，混乱神的旨意，神的话糠皮。所以说主的话像火，在生命界也告诉我们，临这个摩西临终之前呢，对以色列百姓讲话，对各个支派宣告神的预言，也是讲神要怎么样，要向他们传出烈火的律法。所以神的话就是律法，像烈火一样的律法。也是因为神亲自降临在西乃山，在烈火中向百姓怎么样，向百姓传出神的预言，传出十条诫，所以叫烈火的律法，是神在大火中亲自降临向他所传的，表示神的话是有威严的，圣洁的，公义的，都像火一样有威力的，又像打碎磐石的大锤，更厉害了，叫刚硬的心，你说磐石像刚硬的像磐石都能够打碎，这个大锤这么大的能力，当然也是借着神的仆人耶利米的口，像个大锤一样，所以就锤下来了，你打碎。 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所以这里进一步给我们形容什么是假先知，偷窃神的话。什么叫偷的呀？根本不是自己从神得到的，这里一点那一点拼拼凑凑偷窃神的话，不是自己看见的，偷来的，利用神的话，起到利用来做自己的证据，拿神的话做自己反对神话的证据，因此我必与他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什么叫偷窃？不是神说的，他说是神说的，这就叫偷窃。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用述说这梦，以谎言和惊慌使我百姓走错路的，我必和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我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偷窃神言，以幻梦为预言，以谎言和惊慌使百姓走错路，这就是什么叫假先知。这不是太清楚了吗？一天的讲梦，以幻梦说预言了，啊，有人做本书啊，从头到尾就是梦，这太危险了。到底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是不是根据圣经？那前些日子不是什么？去年是前年，我们收到从台湾收到的，讲的地狱，形容的都过于圣经，这地狱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那你讲就不用圣经了吧？那么都听你怎么去了？幻梦。有谎言和惊慌，专门带领百姓走错路，到32节为止，这一段就是真假先知话语的比较。真先知就是传神的话，诚实的讲神的话，神怎么说他怎么说。假先知偷窃，以幻梦为预言，以谎言来领人走错路。底下33节到40节我们接着看，这一段是什么呀？就是你讥诮真先知的，你一定受罚，也可以说妄论神末世必受罚。他的口头上一天的妄论神的末世，有没有末世啊？末世来到了没有？那末世在成了口头禅一样，这样的人神说一定受罚，神说我要永远忘记你们，我把你们撇弃。因为他存心不是谦卑饥渴的态度来寻求神的漠视，乃是一种讥诮。在以西结时代也有这样的话，类似的话，拿神的话当作歌曲听一听消遣一下，这种是讥诮。所以33节说，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漠视呢，神就告诉耶利米，你就对他说，什么漠视呀？耶和华说了，我撇弃你们，就这么一句话回答你。意思说你这样的气绝藐视不听，你还要问末世，神没有末世领导你。所以从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存心很要紧，你对神的话什么态度，神以什么态度来对待你。你藐视神的话，气绝神的话，所以神说什么末世啊？只有一句话，就是我要撇弃你们，把你们都扔掉。因为不看重神的话，因为藐视神的话还得问有没有末世啊，有什么预言呢？而且这些人是什么先知、百姓、祭司都是一样，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是说耶和华的末世。你看看随便讲耶和华的末世，神说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就是这些人如果他们胆敢擅自讲耶和华的末世，神说我都要罚他，而且连这个家都要罚。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耶和华的末世你们不可再提，神都禁止人提，因为他们把神的末世随便的讲，轻慢神的话。所以神说你们不管是个人对邻舍还是对弟兄说耶和华的末世，神说你不要再提，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重担。什么叫重担？就是成为自己的漠视，意思说你说的话是根本你以为是漠视，根本不是漠视，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所以刚才是偷窃神的言语，现在是谬用永生神的话。意思说他讲漠视是故意的，是为了什么呀？为了利用而已，谬用，错误的 骗人，误导人，领人走错路。所以神说你不可以讲，说这话也成为你这个重担。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所以这一段就是神禁止人传啊，随便的讲，就是随便的意思，轻视藐视神的默示，神禁止说。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都撇弃了，撇弃。所以神曾经对以利也是这样，藐视我的必被藐视，你尊重我，我必尊重你，你根本不尊重神，神怎么尊重你？甚至神对以利说，你尊重你的儿子，你过于尊重我。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藐视，所以结果全然忘记，甚至我把你撇弃，只有这么一句话，这一段里只有这句话，网络漠视必被弃，必受罚。神说我撇弃了，刚才第33节也是说，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那就是神太伤心了，神正好弃绝这些人。因为你不要神的话嘛，还要使劲的问耶和华的漠视在哪里。所以有一种人呢，他根本不是渴慕，你听他说的很热闹，他是什么呀？他是别有用心，他是存心不逮，是这样，他是里面是想利用神的话。他这样人，你要理他都不要去理他，神要把他撇弃。我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领导你们，是不能忘记的。所以结果就被掳啊，长久的什么羞耻啊，领导这些人。所以这一章不就是让我们的教训，就让我们看重神的话。他的话是麦子，他的话像火，像打碎磐石的什么大锤一样。因为里面有神的话，所以他大胆看透，他那个留意，他领会，他那个面对假先知，攻击假先知，而且呢把真假先知的话区别出来，做出比较，而且指出你假先知的结局，你要吃阴沉，你要喝苦的，你要彻底被撇弃，而且指出什么叫假先知的话，偷窃神的言语，谬用神的言语，以幻梦为预言，一天说梦，那领百姓走错路。还有两个没有，在耶和华的会中，让我们听见，让我们会悟，让我们能领会他的话语，留心听他的话语，让我们传真诚实的传讲神的话，要做好牧人，要做好牧人。